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人荣耀的虚空。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前十九节经文中学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就是希律王亚基伯一世杀了雅各，又把彼得囚在监里，意图将他公开处决。反而彼得借着天使的帮助逃出了希律王的监狱，来到了玛利亚的家，信徒们在那里为他祷告。于是我很好奇他们的祷告的内容是为了他们在祷告，他们是为他可能要长期坐牢的人身安全祷告吗？还是为了他免受士兵的残酷虐待呢？还是为了他被处决时没有痛苦？又或者是为他在牢狱中能够勇敢坚强，并在信仰上忠心到底而祷告呢？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他们祷告的一部分，但是为他或是祷告吗？他们似乎没有预料到他们似乎没有预料到彼得将重获自由，所以他们可能没有为此祷告。当彼得不停地敲门的时候，罗大又坚持说彼得在门外的时候，众人简直不敢相信，直到他们亲眼看见他们才大吃一惊。接着我们在刚才读到的经文中又看到了希律王亚基伯突然去世的经文。路加在23节这样的写道：希律不归荣耀给主，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路加也在第24节中深刻地指出，主的工作丝毫没有受到希律王的挑战而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看到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的广传。希律王亚基伯想得到荣耀，而神证明了这样的荣耀只是虚空的，唯有神才是荣耀，才配得荣耀。我想思考神在对待希律王亚基伯这件事上所彰显的荣耀。起初我计划只是研究今天的经文，但前文中主的天使却让我思绪往前，深深地吸引着我，所以我想我应该好好的研究天使一下。你或许会好奇，为什么我对彼得得救那段经文的天使如此的着迷呢？其实让我心跳似乎停止的是在第七节中这样的读到：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天使拍彼得的肋膀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彼得手上脱落下来。我不太理解关于这位天使的一件事。我知道天使用光照耀了监牢，并吩咐彼得起来，然后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毕竟天使是超自然的存在。然而当我读到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时，我不禁想到天使拍了拍彼得。首先，天使确实拍了彼得。我查阅了塞耶希腊语词典， 想找到被译为 pi 这个词的定义，结果觉得很有趣。这个词的第一个含义是用于轻击或推动某物，参考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七节。这用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七节。第二个含义则是用于重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九节，这词被用，这含义被用的独立用法，也就是用刀击打。我不知道天使是如何轻击彼得的，但我猜想力度应该不大，只足以把他拍醒。然后我的下一个想法是，天使拍了彼得，我是否没有更仔细地考虑过天使呢？一般来说，天使被认为是灵体，尽管他们与有形的人接触，但是天使拍醒了一个人。天使是有灵性的身体，目前人还不知道天使可能拥有某些身体结构，他们可能拥有一个按照不同于我们身体原则的运作，这并非不可想象的。身体有多种类型，而我们复活的身体被称为灵性的身体，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四节找到。然而我们复活的身体将是可见的，这表明身体在荣耀中是物质的，尽管我们并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身体，并且身体将由属灵的力量驱动，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相比之下，天使拥有的这种身体通常或必然是不可见的。天使肯定与人类不同，例如我们知道邪灵是悖逆的天使，他们脱离了神的恩典，但他们也是灵体。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节告诉我们他们的独特之处。耶稣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这是福音书中主医治的一部分。耶稣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在这节经文中，这个被鬼附的人代表了鬼。当主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人说群，原因是这人身上有很多鬼，一个身体里有很多鬼的人，他们利用这人的身体来表达他们的目的。天使有灵性的身体，显然没有性别。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到二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表明了天使不生育，也不是有一个种族的，所以他们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性别。然而天使有时被描述为男人，并且使用男性代词来指代他们。我们可以参见马可福音十六章五到六节，以及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当天使出现的时候，通常以人的形象出现。我们能够参见创世纪第十八章二节以及二十二节，还有十九章一节以及五节，但以理第十章第十八节。 再来，天使他们有时是可见的，虽然天使通常是隐形的，可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看到，但是他们确实是可以，但是他们确实有能力偶尔显现。这种可以显现的自由当然屈服于神的旨意，但显然的是由天使的意愿所决定的。我们能够参见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一到十三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堂的左边向他显现，善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善加利亚不要怕，因为你所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再来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百加利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市去，这城名叫拿撒列，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所以以上的经文看到了天使是能够向人显现的，天使也曾在梦中显现，例如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在异象中神向人揭示了他天使的样子，以及以赛亚的异象以耶和华为中心，但也包括了令人惊叹的景象，也就是有翅膀的撒拉菲敬拜和代奉耶和华，这也可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找到。再来，我们也看到神赐予以丽莎同行的年轻人超自然视力，使他能够看到通常看不到的天使大军围绕着他们，保护着他们。这是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七节找到的。除了梦境和异象之外，天使也曾真实地出现在肉眼可见的景象中，有时他们被认出是天使，能够在但以理书第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找到，以及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一到七节。有时候天使的身份被暂时或完全的隐藏，这能够在民数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三节以及三十一节找到，是诗记第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以及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再来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能够看到，天使的身份有时暂时会完全的被隐藏。再来，我们看到天使他们拥有奉神旨意而行的特殊能力，有时候天使可以履行人类的功能，例如天使可以以人的形象出现，像一个人这样行走，像一个人一样说话，像一个人一样吃饭，这全都能够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中找到。再来，天使的能力超越人类的能力，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一节我们这样读到，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出了天使他们有力量以及全能。再来，神的天使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聚集信徒，行使对人类的全能，可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找到。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经文，之前是徒行传十二章七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了天使进入了一所监狱，释放了 被铁链拴住的彼得。再来，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我们看到天使滚开封住耶稣坟墓的大石头，彰显了神的大能。再来，天使也用来审判，再来，天使也用来执行神的审判。那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了西律王是如何被主的天使击打的。神差遣天使再来，还有在创世纪第19章，我们看到神差遣天使前往索多玛和格摩拉，毁灭这两座城的叙述。再来，天使也拥有掌控自然的能力。我们看启示录七我们看启示录7章1节，之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节经文告诉我看描述了天使是如何执掌自然的。再来，也是在启示录第16章8到9节中，一位天使有执掌烈日的能力，在大灾难期间降祸于人。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天使会破坏天然的资源，例如在大灾难期间发生的全球性灾难。根据启示录第8章以及第9章，天使将按照神的烈怒摧毁地球上1/3的植物、咸水、淡水和海中的生物，以及海上的船只和人。第5，天使的责任之一是保护神的子民。天使通过保护神的子民来服侍神，他们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名。他们可能会搅乱我们的敌人，例如在诗篇35章4到5节找到的，并将我们从他们的恶行中拯救出来。同样是能够在诗篇34章7节找到，以及以赛亚书63章9节。天使可能参与保护神子民，以便他们将来在神面前和神的国中承受基业。能够看到希伯来书1章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第6，天使与信徒有特殊的关系。天使向信徒启示神的旨意，神曾使天使将他的旨意和他的话传达给人。天使向摩西启示了律法，能够在使徒行传7章52到53节，以及加拉太书3章19节、希伯来书2章3节都这样提到。天使向撒加利亚解释了所见的印象，可以在撒加利亚书4章1节、5章5节以及6章5节找到。再来，天使预言了施洗约翰的诞生，这可以在路加福音11章11到20节找到，以及向玛利亚和约瑟预言基督将有童女所生，这可以在马太福音1章20到25节找到，以及路加福音1章26到35节。再来，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天使解释的。他们详细地解释了神赐予但以理的两个关于地上的国进程的意象，可以在但以理书7章15到27节以及8章13到26节找到。通过加百列带来了著名的预言，即是神为以色列制定了70个 七年计划。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七节，但以理书十章一到十二，但以理书第十章到十二章十三节的全部预言都来自一位天使。这位天使叙述了以色列在两月之间时期，以及基督复临和其王国来临之前的未来走向。起诉的大部分内容也是由天使赐予的。如今有些人期待从天使那里得到启示，寻求秘密的信息，神禁止了这种行为，认为这是邪术，可以在申命记十八章九到十六节找到。再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旦他有自己的天使，伪装成光明的天使，这里能够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找到。再来，天使引导信徒，神使用天使引导世人。一位天使告诉约翰要娶玛利亚为妻，并将同名属神的耶稣视如己出。再来，耶稣空坟墓前的妇女都收到了天使的指示和指引。在使徒时代，神曾两次使用天使来带领人归向基督。一位天使指引腓力在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南的路上去。这让他与埃提阿伯的太监相遇。他是一个推广福音极关重要的人物。再来，也有一位天使指示哥林流去请彼得会告诉哥林会告诉他如何得救。天使也满足信徒的需要，天使曾多次帮助信徒解决物质上的需要，例如供给食物。一位天使鼓励夏甲和他的儿子，似乎也为他们提供了水来维系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生活。诗篇第七十八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也提到，神在旷野流浪期间为以色列提供玛拿，并称玛拿为那大能者的食物，这是天使为人所提供的食物。再来，以利亚逃离耶洗别后，对生存感到绝望，便躺下等死，但是一位天使唤醒了他，并给他了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或许食物是基督在禁食四十天并受到撒旦的残酷试探后，天使服侍他时候为基督耶稣所提供的一部分。再来，我们继续看天使保护信徒。天使常常保护着神的子民，使他们免受身体的危险。例如，雅各在与家人前往见以扫的途中蒙受了天使的保护。但以理知道神差遣天使堵住了狮子的口，这证明了但以理是清白的，也证明了神的大能和信实。三位希伯来青年似乎有一位天使保护着他们，使他们免受在窑里烈火的伤害。当亚兰这都是能够在但以理书找到的。当亚兰王派军队在多丹捉拿以利沙的时候，神人鼓励胆怯的仆人，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能够在利王记下找到。然后他 神使他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神的子民，并保护着他们。天使也拯救信徒，保护和拯救的概念，保护与拯救的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天使拯救信徒脱离危险。当犹太领袖把使徒关进监狱的时候，主的使者打开监狱的门，把他们带出来，吩咐他们再次传道。彼得也从也被从监狱里拯救出来。有天使使彼得的铁链脱落，监狱的门在彼得面前打开，彼得走了出来。天使兼顾信徒，天使不仅兼顾基督自己，也鼓励和兼顾他的使者。一位天使把使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鼓励他们继续地传道。一个天使鼓励保罗，预言他将在罗马传道，免于在海上身亡。保罗用这句话鼓励别人，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样成就。这能够在《使徒行传》第27:25找到他们的回应。天使是回应信徒祷告的使者，天使两次被差遣来回应但尼米的祷告。当他为国家的复兴祷告的时候，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指示他以色列未来和最终的复兴。当但尼米进食祷告三个星期时，一位天使来给他力量和指引，回应他为国家的担忧。这都能够在但尼米书找到的。当西律王将彼得囚禁的时候，教会不停地为他祷告，神的回应是如此的迅速和惊人的，令那些祷告的人都感到惊讶。他们似乎不可能，不敢相信。他们彼得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再来，天使照顾死去的一人。主耶稣说过，拉撒路死后，天使会将他的灵魂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路加16:22找到的。再来，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这是犹大书9。谈过了天使，让我们继续讲今天的经文，那就是关于希律王亚基伯的。希律王他是一位权势显赫的人，他是大希律王的孙子，因此他的家族背景显赫。希律王亚基伯他拥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人脉，他在罗马接受教育，并与同时代的该萨、加里古拉和格劳丢有交情。他为人性情急躁，胆大妄为。提比留皇帝听说亚基伯希望他死，以便他的朋友加里古拉能够成为世界之王，而为此将他囚禁。但不久提比留便去世了，加里古拉登基并释放了亚基伯，还任命他为北方王国的分封后。这些地区曾由亚基伯的叔叔希律腓力二世统治。两年后，该萨加里古拉将安迪伯流放到西班牙，并将安迪伯的领地也分给了亚基伯。亚基伯身因希律王朝的务实政治传统，该萨加里古拉被杀后，他帮助格劳丢登上王位，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表达感激，格劳丢将其祖父西律大帝的整个王国献给了亚基伯。然而他一向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在一些硬币上西律王他称自己为亚基伯王，也是凯撒的挚爱，因此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做任何事的。他拥有一切值得骄傲的东西，他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者。然而亚基伯是罗马的朋友，虽然亚基伯是罗马的朋友，但他也亲犹太，并致力于巩固耶路撒冷。他用刀杀死了约翰的兄弟雅各，并看见犹太人对此感到高兴，因此他想做更多事情来取悦他们。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三节我们读到，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因此我们看到西律王的权力基础既是罗马帝国，也是犹太人的恩惠，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我们也知道西律王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对神漠不关心，也不敬畏神。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二章十九节，西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西律离开犹大，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彼得失踪后亚基伯西律王亚基伯一直在寻找他，但没有成功。他一定尽了所有的能力才找到彼得。毕竟彼得是从罗马监狱失踪的，损害了他的名誉和自尊。他可能认为他在管辖范围内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高的权威了，不可能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让他的囚犯脱离他的控制。狱卒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阴谋要释放彼得的，毕竟他们因为彼得的失踪而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西律王亚基伯亲自审问了看守的狱卒，但他找不到任何理由解释彼得的失踪。他甚至没有想到彼得所侍奉的神会把他从监狱里拯救出来，他依靠自己的智慧。再来我们也看到他恼怒推罗西顿的人。推罗和西顿是腓尼基人的海港贸易中心，早在创世纪第十章十五节中就提到了这两个地方。他们立于黎巴嫩山脉和地中海之间。推罗有两个港口向外延伸到一个岛屿，居住在这一个地区大部分的地区的腓尼基人是迦南人和腓利士人的后裔。推罗和西顿以吹制玻璃和用贝壳生产珍贵的紫色染料而闻名的。耶稣在西顿和耶路撒冷都住了一段时间，并将他们与犹大人做了对比，作为信仰的典范。可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三节，哥拉菲亚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再来西律王亚基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中对他们非常不满意，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陈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我们不知道西律王和这两座城市的人民之间为何 以及如何发生如此的激烈争端，这些城市属于亚兰而不是西域王的领土。然而由于崎岖的山区阻断了他们与亚兰的贸易，他们大部分的粮食尤其是谷物和牲畜都依赖于西律王亚基波的土地。无论他们之间举例的原因是什么，西律王已经切断了来自他国家的供给。结果尽管推罗西顿的人因海上贸易而富裕，但他们却在西律王的惩罚措施下遭受了苦难。因此一个由推罗西顿的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了凯撒利亚寻求和平。他们与布拉斯都成为了朋友。布拉斯都是王的内侍臣，一位秘书顾问，其权力和责任不亚于外交官或外交部长。布拉斯都极其受信任，任何想在他主人面前申诉的人都必须通过他。尽管推罗西顿的人可以通过哀求或贿赂做到这点，关于这个人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记录，新约中也再也没有提到这个人布拉斯都。我们看到了西律王他坐在保罗宝座上自夸自耀，在21到23节，西律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我们从约瑟夫斯古兰经得知，这个指定的日子是罗马盛大我们知道这个指定的日子是罗马盛大竞技会的第二天，是为了庆祝皇帝格劳丘一世从英国归来的胜利和凯旋，而不仅仅是为了庆祝他的生日或登基的纪念日子。在这一天，叙利在举行竞技场在这一天，西利在举行竞技场里向推罗西顿的人发表了演讲。由于回应是正面的，这次的盛会格外的隆重。西利向他们发表了演说，人们都听到了。就听众而言，他们大多数是异教崇拜偶像的，习惯于将罗马皇帝奉为神明，他们高喊奉承的话，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王他允许这些人将他神话的继续呼喊下去。他这样，他让这些异教崇拜者的人把他当作异教的神，并为此而乐在其中。就在竞技场里，西律王立刻被主的天使击打。他不知道的是，不仅将荣耀归于自己，而且不将荣耀归于神，都会招致神的审判。西律王被虫咬，这是神一次有心可见的审判。我们在引述约瑟夫书的犹太故事，这么写到：西律的病情越发的严重，这是神对他的邪恶的惩罚。他体内烧着一种缓慢的热气，这种热气即便表面上几乎感觉不到，但是他反而加剧了他内在的痛苦。这内热使他食欲大增，忍不住要吃东西，他的内脏都已经溃烂了。最剧烈的疼痛聚集在他的结肠部位，他的双脚浮肿，有液体 积极下腹部也受到类似的影响。此外，他的私处出现了外肌伸出屈从，他一旦坐直便呼吸困难，口气浮臭及急促，使人难以忍受。他全身不断的抽搐剧烈，剧痛难忍，痛苦极到痛苦达到了极限。再来，我们继续看一下约瑟夫的犹太古史。我们看到了叙利王亚基伯统治犹大三年后，来到凯撒利亚城，他得知当地举行了一场为凯撒之夫的节庆，于是便在那里举行了庆祝运动会，以及纪念凯撒。节期期间，各省的达官显贵都聚集在一起。运动会的第二天，他身穿一笼精致缝制是以银线的服装，一大早就来到了剧场，在日光下闪耀着的光芒令那些注视的人惊叹不已。随即奉承他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高呼他为神，他们还补充：求你怜悯我们吧，虽然我们至今为止只遵从你为凡人，但从今以后我们将承认你高于凡人。听到这一切的叙利王对此居然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抗拒他们不敬的奉承。但最后他抬头看到一只猫头鹰坐在他头上的一根绳上，绳子上，他立刻明白这只鸟带来的坏消息。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他腹部突然一阵剧烈，于是他对着他的朋友说道：我被你们称为神的人却被命令立即离开人世，而神如此谴责你们刚才对我所说的谎言，我被你们称为不朽的人却将立刻被死亡带走，但我必须接受神的安排，只要神高兴，因为我们从未病过而是过得十分的幸福快乐。说完这话，他更加的痛苦了，于是他被抬进宫殿里。谣言四起，说他不久于人世，但民众立刻按照国家的律法，带着一家大小披上麻衣，祷求神让希律王恢复健康，各处也充满了哀嚎与悲叹。希律王在高塔上看着俯卧着跪伏在地上的人群，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腹痛五天后，他精疲力尽离开了人世，享年54岁。在位7年，他在盖乌斯凯撒手下统治了4年。我们看到了这些，诉说了他的的痛苦。让我们回到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徒行传12:23-25，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即惩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首先，不归荣耀给神会招致神的惩罚的，我们看到了之前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看到罗马书1:18-23，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现在一切不敬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以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不可推诿。因此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而反成了笨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若明白不荣耀神的含义，就能明白荣耀神的意义。希律王耶基伯一世没有荣耀神，当我们这样做就身临险境。我们必须学习荣耀神，我们拥有的所有的才华无一不是神所赐予的，我们取得的任何成功无一不是神所成就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源于神，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源头。正如圣经所教导的那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拥有正确的态度。再来，我们也看到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的广传，逼迫的历史总是以此为结束。逼迫人的希律王的毁灭，神的道日渐兴旺，被译为兴旺的原文有成长、增加的意思。无人能够阻止神的道传播。我们要注意到24节少了在原文出现的连接词，但是这个连接词但是引入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就是希律王一定以为自己高过神的道的能力，他反对福音和传福音。然而希律王非但没有处死彼得，反而被击杀，福音反而兴旺起来。十字架的敌人一直反对福音，但福音却被传开了。当我们谈论我们属灵生活和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见证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的成长繁衍。第三，巴拿巴和保罗从耶路撒冷返回，巴拿巴和保罗将救济从安提亚送到了耶路撒冷，这能够从使徒行传11:29-30能够找到。至此，巴拿巴和保罗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返回耶路撒冷。他们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第一次见到马可是在使徒行传12:12，后来我们也在13:5再次见到他。在那里他将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由于他是巴拿巴的侄子，巴拿巴必然主张带他一同去，保罗欣然的同意了。我们可以在哥罗西书4:10找到。虽然神的道被广传，正如经文所说的是少不了人的参与，因此我认为路加在结束这一部分时提到巴拿巴、扫罗和约翰、马可，福音必将广传，神已命定这必将如此，他也命定福音也必见证人向巴拿巴、扫罗和他人被传开。他们在教会的历史上反对福音的一直存在，神的道被传开受到了敌人的反对，其中包括了希律王。希律王杀死了雅各并计划杀死彼得，历史上有无数的殉道者，然而神的道并没有受到约束。有些人嘲笑神的道，有些人试图通过忽视来束缚神的道，仿佛神的道对世界是无关痛痒的。但是逼迫者已经死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的广传。希律王错误地将自己抬高，与神平起平坐，并受到了神的审判，痛苦地死去，迫害无法阻挡神的道。我们 和我们教会又如何呢？神的道是否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呢？在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中，神的荣耀不仅体现在他对希律王的审判中，也体现在神的道对他子民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中。神的道是否在我们心中和教会中日渐兴旺呢？越发的广传呢？我们是否会通过拒绝荣耀自己，来将荣耀归于神呢？神的话是否在我们的当中兴旺呢？我们有没有被神的道改变呢？我们必须记得，神的荣耀不仅体现在他对恶人的审判，也体现在他子民的心里。我并不是指单单的背诵经文，因为有很多人能够背诵经文，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所记得的经文。神的道是否在你的心里增长？我们是否将荣耀都归于值得荣耀的神呢？我希望今天有关天使以及希律王的经文能够教导我们，尤其是希律王身上将荣耀归于自己的这是虚空的，我们应当将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阿们。
Times of troubles. And also, dear God, we could see the foolishness of man, King Agrippa, Herod Agrippa, dear Lord, and help us not to follow such a bad example, dear God, but help us to recognize that the source of all the blessings we are enjoying is you, you alone. Thus, we may live our life to glorify you.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